兄姐妹平安、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里面呢，十九节到三十四节呢，如果仔细看，它有两个字不断的重复出现，而且出现了七次，就是忧虑两个字。在我们这样的一个时代呢，有人说这个时代从二十世纪到今天二十一世纪是一个重视感觉的时代。那在一个重视感觉时代呢，其中一个很表达出来一个很大的一个倾向，事实上是忧虑，一个忧虑的一个世纪。那当我们在唱这首诗歌，这个是1858年到1901年创作的，在唱这个天父的世界的时候呢，这两个礼拜前我们也唱过哈。那我们来看那个第三段天父世界的那个诗歌第三段，这是天父世界，叫我不可遗忘，黑暗势力虽然猖狂，天父却仍作王。那再过来这一段呢，等于也可以说是对历世历代的这个基督徒所说的，这是天父世界，我心不必忧伤，天父是王，宇宙同唱，他治万国万邦。刚刚这个姚波波一开始也提到了这个诗歌的词。我们在一开始来到主日前呢，无论你怀着什么样的心情来，我们就让天父的心呢来到我们的心中。我们来弟兄跟弟兄，姐妹姐妹做一个拥抱。不知道是上个月还是这个月，有发生了一件新闻，可能有些弟兄姐妹看过，就是Google 的那个人工智能的电脑 AlphaGo， 他们有的翻译叫阿发狗，打败了人类最顶尖的棋手叫柯洁，好像只有十几岁哦。我想问大家一句话哦，这个人工智能打败了这个人类最高的最顶尖的棋手，然后呢，有一个棋圣叫聂卫平，他的做了一个点评，就是那个人工智能的这个 AlphaGo 呢，他是几段？那我想我们中间呢，年长了不少哈。你喜欢下围棋的举手，我看可能比较不是那么多哈。看一般的新闻的时候，你可能会看到他的名字。那他最近呢，他也被邀请了去做一个毕业典礼的一个演讲。他这个演讲呢，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在几个礼拜前我谈到是 Zuckerberg 脸书的这个 CEO。他做了演讲，今天我们想谈到这个人工智能的比较权威的这个部分，李开复他做了演讲。那我们做基督徒呢，为什么要去注意这些毕业典礼的演讲？因为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演讲而已，因为它是被都是顶尖的大学邀请到那边去做一些鼓励他下一批的毕业生要往哪个方向走。那两个礼拜前我提到说，这个做毕业典礼演讲呢，大部分人讲说我比你们都行，所以你叫我给你个建议，你就跟着我走就行了。但是呢，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呢，包括我自己一个做传道人，我们做的方式不是这个样子，不是说我比你们行，所以你跟着我走就行了，是我们的天父比我们都行，我们都是不配的，所以我们跟着他走就行了。所以我们就上次提到说，这是有一点差别的。所以但是呢，当我们去看他那个李开复，他本身不是基督徒，但是当他在讲在毕业典礼讲这个他的方向的时候呢，他等于是在讲现代人的那个心中的期望，然后他鼓励下一代的精英要往哪个方向走，这个是世界的那个思路在这个里面。但是再去看世界思路的时候，然后再回过头来用神的话来对照的时候呢，你就觉得很多事情很有意思。 我们有时候说神的话是，就是后来就觉得蛮有意思的哈。你是仔细看哈，什么叫人类的工作的金字塔占据哪个位置？他在讲什么？这个所谓顶尖大学毕业的这些人，他在讲你怎么看你的安全感，你怎么看你自己？第二个，你怎么样用你的魔法棒，在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超越人类的这个时代呢，做一个最好的自己？但是第二个在讲什么？第一个是讲你的安全感，第二个是讲你怎么看自己要往哪个方向走，是方向感。第三个，聆听你的声音，追求你的梦想和你所爱的事情。最后他讲到说如何自我实现，那讲什么？他在讲成就感。所以一个不是基督徒，他鼓励人走的方向，先追求一个稳定的安全感，搞清楚你的方向感，最后走向你的成就感。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这句话在讲什么？这句话在讲你的安全感， 你把你的安全感放在哪里。然后 再下一句话，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的，那黑暗是何等的大的。就是说你看不到前面方向的时候，你就昏花了。所以22节到23节在讲方向感，然后从24节一直到这个34节呢，他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爱这个就是那个，你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忧虑什么？吃什么？吃穿什么？喝什么？为生命忧虑，生命不生于饮食吗？身体不生于衣裳吗？这个在讲什么？这是在讲人生生命里面的那个成就感。在往下看之前呢，这个我在上几次的讲道里面稍微提到，这几段呢，其实我都最近一直在看中马田牧师的登山宝训。我就觉得神借着他的仆人呢，他从神的话语里面所看见的那个亮光呢，引起我们，可以引起我们很深的一个反省。所以在19节呢，当我们在讲安全感、方向感、成就感的时候，这个里面有一个关键字，就是19节里面讲的财宝，还有24节里面讲的马门，马门它翻译作财力的意思。那我们很容易把财宝就当作，哦，你这个耶稣你在这里讲，大概是在讲金钱。但是呢，如果仔细去看那个上下文呢，看到后面这个27节说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穿什么，忧虑什么，然后后面到33节说你们先求他的国他的义。其实耶稣讲的东西，那个财宝呢，那个中马田牧师的解释呢，那个不是只讲你的钱而已，那是讲说你心中觉得最宝贵最珍贵的东西呢，其实都是你心中认为的财宝。那这个部分呢，就可能包括相当的范围，任何你认为宝贵的东西，钱可能是一部分，可能是地位，可能是权力，可能你的健康、你的恩赐、你的才能、家庭，任何一样的东西都可能是变成你的财宝。那你从这几个观点这样来看的话呢，那就有意思了。很多时候我们在看这些经文的时候，特别我们是信主比较久的，在看这些经文的时候，特别看了很多次，我们在读经文的时候很容易看，就觉得这个是在说还没信主的人，或者说刚刚出信的人。我信主久了，这些事情应该不是对着我讲的。那中马田牧师呢， 我就觉得他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说圣经所有的话语是对所有人讲的，特别是信主很久的人。什么叫不为自己积攒财宝，积攒在地上呢？你就会发现，如果那个财宝不是指金钱，而是指所有我认为很宝贵的东西，地上我认为很宝贵的东西， 然后我想尽所有办法把它累积在地上。这个是几乎我们每一个信主，不管你多久人，几乎都闪不过的一个试探跟陷阱。然后就因为这个呢，我们如果你仔细对一下，大概是可能是上个月的讲道第六章的第一节，有很多弟兄姐妹回过头来跟我讲说，第六章第一节，第一节到第四节。讲到你行善的时候呢，不要故意叫人家看见，这样就不能得天父的赏赐。什么叫然后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吹毫，不要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人的赏赐。有的弟兄姐妹就来问我说，我到微信上面放一个我很喜欢的活动，然后呢让结果就很多人来点赞。那他就跑过来问我说，苏牧师啊，我这样是不是变成故意在得人的赏识呢？所以当我们讲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的时候呢，有时候要跟这句连在一起。有时候我的心在注意人的称赞的时候，也是积攒财宝在地上。所以如果你往这个方向一想，一联系起来的话呢，哇，那不得了了。我们花相当多的时间积攒财宝在地上，微信 post 一个东西，人家来喊点赞，可能你也没有故意说要人家喊点赞，但是在我们心里面，对这些点赞的你还真的觉得有点期望。那久了之后呢，你就会为了这些点赞再 post 更多的东西。所以有人就讲到像微信像脸书这些点赞的这个部分呢，有的基督徒就曾经建议说，你可能要学习禁食。第十六节讲到禁食。禁食呢，我们通常讲的是食物，但是在这种网络时代呢，你可以禁网络的这个胃口。你一禁的时候，你才知道你的心在哪里。所以他们有人就建议，就是第一个，你不要去按，不要点赞别人。那你会说，你这样不近人情，你为什么不去点赞别人？他弄不错，你有感动，你就点赞一下嘛。他说，如果你不去点赞别人，你就不会去期望人家来点赞你。我们在网络时代的点赞呢，不小心就掉进了第六章一到四节里面所讲的故意要得人的称赞跟赏识，而这每一样都是在积攒财宝在地上。所以你从这几个角度看，这个就东西就慢慢的很有意思了。耶稣讲的这几句话呢，一点都不是2000年前很遥远的东西，他讲的就是我们现在生命里面发现的东西。那我刚刚一开始讲说，这一段经文里面有七次忧虑哈，所以我们在整理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刚刚讲到安全感、方向感、成就感的时候呢，这三个都跟忧虑有关系。我们在往下再看之前呢，我相信我在想，请你今天回去之后呢，你跟神祷告，你跟自己问这句话：你是一个忧虑的人，或是一个喜乐的人？你是一个忧虑的人，或是一个喜乐的人？因为你从这刚十九节到三四节，你会发现很有趣的事情：一个忧虑的人呢，他做的很多事情呢，是你才从经文上待会可以看得出来，很多事情跟积攒财宝有关系，地上财宝有关系，跟22节眼睛昏花有关系，跟24节侍奉两个主有关系。一个忧虑人竟然跟这三个方面都有关系。好，如果你 问自己，问神说：“哎，说主啊，我是一个喜乐的人。”那喜乐的人呢？如果从经文上看呢，也很有意思。喜乐人跟积攒财宝在天上有关系，跟眼睛明亮、全身光明有关系，跟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有关系。那你说仔细深入去看呢？我在预备这个经文的时候，你们回去可以自己问自己，可以去求问神。我自己对自己的了解，还有从神的一个感受，我就发现我是一个容易忧虑的人。那我就很好奇，我如果从经文上看，人的忧虑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个忧虑，我们刚刚讲说忧虑其实跟积攒财宝在地上有关系。然后那个二十一节的那个重点就是，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所以一个人为什么会忧虑呢？因为他心放错地方了。第二个，你放错地方，当然你放在一个会震动的一个地方，你就没有安全感了。第二个，一个忧虑人有一个表象，就是他没有方向感，他眼睛是昏花的，全身黑暗，而且里面的光若黑暗的，那黑暗是何等的大。你看忧虑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像这样子，就是没有什么方向感。然后更深的是从第二十四节开始，一个忧虑的人呢，原来我们就仔细去想，通常我们讲忧虑呢，我们都这样分析我们自己忧虑，我们忧虑是因为外面的环境很不好，外面环境很差，所以我忧虑。所以你对忧虑的一个解释呢，这个忧虑呢，如果把它拟人化当做一个人好了，这个忧虑呢是一个被动的方式。但是你仔细再去看二十四节到三十四节呢，特别是最后一节三十四节，他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我们的忧虑的时候呢，那个忧虑本身是很主动的，那忧虑一忧虑起来的时候呢，它会深深的抓住你的心，让你整天想明天怎么办。好，你明天到了，过去了，那个明天就变昨天。你不只忧虑明天怎么办，你在想说那个昨天我做的怎么样。所以忧虑呢拉出一个更深的光景，忧虑本身是一个主动的力量，紧紧的抓住你。所以这就回到二十四节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爱这个恶那个，就是重那个轻那个。你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刚刚前面讲那个财富，财富不是讲钱而已哦，是讲世界上所有东西你认为很宝贵的东西，它一开始你只是想要，当你非要不可的时候，它就转过来掌控你，就变成你的忧虑了。所以你会发现，哦，我忧虑的东西是因为我的心放在一个不断的滚动的地方，我忧虑是因为我的意志力放在一个没有方向感的地方，我看不清楚前面的方向。然后第三个就是我整个人的全心全意，因着我放错的地方，我整个人的精神被这个东西掌控，以至于我成为一个忧虑的人。我们刚刚在讲那个李开复的他的这个，他讲那个演讲的时候呢，他有几个地方真的很有意思。我们刚刚讲说李开复讲了三个东西，金字塔、魔法棒跟这个内心的声音。他怎么讲金字塔？他不断的在这李开复这个先生，他不断在讲一件事情，就在十年内呢，我们人类50% 的工作都会被人工智能所取代。那他讲这个东西，他不是嘴巴随便讲讲猜猜的，他是根据 美国跟英国，他们很多的研究出来的科学数据，一个一个不同的700多个行业，一个行业这样推出来的。那他就讲说，这10年内呢，我们将进入一个焦虑的迷茫的时代，因为人工智能将取代人类一半的工作，许多人会因为失业失去原有从工作中，这后面讲这句话很有意思，失去原有从工作中获得自我实现的成就感，变得忧郁与迷茫。就是说，我们如果你碰到周围的人，看到很多忧虑人，你现在看到现象，恐怕只是个初阶而已。因着，然后你仔细看，包括很多政治上的变化、各方的变化啊，很多世界的变化的一个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进入一个自动化的时代，所以很多人你可能有了很高的学历，但是你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就产生很深很深的忧虑，而当你有一个可能有一个不错的工作的时候，你也进入一个很深的忧虑，因为你不知道能不能保住这个工作，因为竞争很剧烈。所以大家讲到金字塔，他说他跟毕业生讲说，你如何在金字塔中占据哪一个位置？所以他讲这个方向的时候呢，他是在讲一个很深的一个不安全感。然后他再讲一个事实，他说如果人类很多东西被人工智能所复制的话，他现在再过来问了很多话，很有意思。他说那人生的意义又是什么？他说心理学也变得更有意思的，如果人工智能能够解决人类温饱的问题，但是又有那么多人失业，他就问了一个心理学的问题，那么最高层次的自我实现问题怎么办呢？所以这个是从非技术的角度在考虑事情。然后呢他自己从这个观察的一个解决是，因为到时候很多很多工作慢慢会被取代掉，所以他的解决方式说，我们应该往服务业走。好，那往服务业走的时候呢，他有几个不同的这个方向，很有意思。因为我在看这个是不是个基督徒，但是呢他在讲那个整个世界科学的这个推动的时候呢，我发现，因为我们罗马书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能得益处。这个世界的演变呢，我的观察是这样子，这神用所谓人所创造出来的人工智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把整个世界推动我们，让我们进入一个状况，开始发现很多东西是不可靠的，然后推动我们一直推到一个东西，让我们更深想去寻找那永远不变真正可靠的一个对象，就是天父的怀抱。那在走到那一步之前呢，这个李开复先生呢，他讲到一件事情，就是在4年前他得了第4期的淋巴癌，然后他对自己的生命有很多的反思。他这样写，我才意识到我追求的事业名声，甚至等待了30年终于来的人工智能，对我来讲都是毫无意义的。我意识到我过去的人生的优先顺序完全本末倒置，我忽略我的家庭，我的先生，我的父亲已经去世，我的妈妈几乎认不得我，我的孩子根本不知不觉中都已经长大。当病情稳定的时候呢，我现在做了一个决定，我现在要花更多的时间跟家人相处，我搬回我的家乡，离母亲更近，无论在北京和台湾，我都让我的太太同行。孩子放假的时候不是休一两天，而是休2-3个礼拜。我开始花时间跟人家交心，我周末的时候跟好朋友出去出游，我带整个公司同仁到加州的矽谷探 参访整个全球的这个创业圣地，我看到这个网络上跟我问候年轻人，我会很用心的去关心他。我看到我前几年我冒犯的人，我会主动的请求他们来饶恕我。然后他下了一个结论，这个是科学的这个顶端，大滚一圈之后，他下了一个结论，他说：“身为人类的独特之处，是因为我们有爱的能力。然后我们距离完全掌握人的心还长得很早，更甭用说要复制它。这么多年，我一直认为人类最重要的器官是脑，就是人工智慧。后来我才发现，人最重要的器官事实上是个心。”他讲的不是心脏，是我们的心。所以这个不是基督徒他的一个反思，我觉得这个天父呢，好像把所有人，因为他的代表将来很多下一代跟未来的这一代的年轻人跟我们整个时代，神在这个幕后的时代呢，把我们推向一个地步，其实你再怎么忧虑呢，那他是这个等于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顶尖人物，他到了这个时候，到了一个地步，这所有一些地上的财富、才干、金钱什么各什么什么东西，我们英文叫 vaporize， 泡沫化了。他发现他整个这个追逐，整个都泡沫化了，所以他想去走进一个更深的。超越这些地上财富的东西，虽然他讲到爱，但是我们知道爱在世界的这个字典里面是很模糊的。耶稣在2000年前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说你要先求父的国、父的义，其他那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然后耶稣不断地讲说，你去看飞鸟不种不收，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更重吗？然后他带我们说，你去看地上的花，这花里面的所有的精致精细的东西，比所罗门的一切的荣华更富贵。他也带我们去看地上的草，这些草的装饰啊，今天这样的荣华，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装饰，何况是你们呢？所以当我们进入这样一个时代，这个滚动非常快的时代的时候，这个神耶稣基督透过2000年话语，是真的是像我们两个礼拜前的这个听到风吹草声知他经过，这个神就在我们的用他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敲门，天父，这是天父世界，我心不必忧伤。我们碰到这样的一个时代的时候，我觉得很幽默的一件事情，这一个非基督徒他所讲的方向，他后面他鼓励我们所从事的所有的行业服务业，而且他讲的方向呢，他等于几乎叫我们每一个人去做牧师，好好的去牧养旁边的人，但是他当然不懂整个基督教的信仰，所以我想我们进入这个时代，我们请你大家看一下这个今天的单张，米黄色单张这一张啊，对不起，不是米黄色，里面的那个白色单张这一张，在讲道的说明里面，我在预备这整个讯息的时候呢，我不禁要问一个问题，如果我容易忧虑，我的忧虑可能跟积攒财宝、跟我的眼睛昏花、跟我侍奉两个主都有关系，所以我就不禁在问，我的生命是不是同时想侍奉神又同时想侍奉马门，就是所有认为宝贵的东西我两边都要抓，那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这样做呢？Francis Chan 呢曾经列出十点，就是在讲道大纲的下面那十点，这每一个问题都可以帮助我们省察，我是不是在侍奉两个主？ 第一个问题说，你终日思想世上的事，是否过于思想永恒的事？你是否将剩余的献上，而不是先将当奉献的给神献上？你是否经常在必无奈的时候才会想到神？你是否说嘴巴说相信神，却活得好像他不存在一样？你是否说你相信神，却不努力去认识他？你寻求人的接纳多于寻求神的接纳？你是否很少分享别人分享你的生命信仰？你是否将你的道德水准放在别人的比较上，而不是在神的话语比较上？你的生命是否跟世上人没什么两样？你是否只是想认识基督，让他可以拯救你，而不是让他改变你，让他做我们一生的救主？我们一头低头来做个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来到你的宝座面前，你的话像两刃的利剑，一刀刺穿两千年。现在的时代无论何等快速的变化，主啊，你把众人都圈在你的律法里面，圈在一个不义的光景，让我们看见，当我们自以为义，自以为我们建立我们自己国度是何等伟大的时候，一下子就崩溃在我们的面前，有虫咬锈坏，甚至有贼来偷，一切都消失。主啊，你让我们在你面前心灵破碎，彻底破碎，这是有福的，让我们真的心里面真的清醒过来，眼睛明亮过来，看见你亲自变成人，变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的生命原来不是我们抓狂之后的猎物，而是你所赐下十字架后的恩典。我们生命是一个礼物，主啊，当我们生命是个礼物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当来到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感恩，全然的敬拜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在这个末后的世代，不要同时侍奉你，又同时对世界的事情抓狂，因为这一切都要过去，唯有你永远长存。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子圣名求，阿门。